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读一段经文吧，《彼得前书》第五章的一到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来读单数节，请大家一起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
勿要在你们中间的使者行了，按着神的旨意召唤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时候他必叫他们得胜了。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不要举手举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最后一起来，哦，还有第九节啊，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那按死不安安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在受苦难之后，又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最后接起来，愿全能归给他，到永永远远。
阿们。
彼得前书是一卷充满盼望的书信，所以我们常说三位写圣经比较多一点的使徒，保罗的书信强调的是信心，约翰的书信强调的是爱心，而彼得的书信呢强调的是盼望。盼望往往跟一件事情分不开，就是苦难。在彼得前书里边，我们看到苦难、受苦这样的字眼出过好多好多次，而且彼得前书并不是一卷写给个人的书信，也不是一卷写给一个特定教会的书信。像保罗的书信里边有很多是写给特定教会的，比如说以弗所的教会啊，哥罗西的教会啊，但是彼得这一卷书呢，他一开始就说他是写给很大地区的基督徒的，他第一章里边就提到本都，他里边提到加拉太，他提到加帕多加，他提到亚细亚，他提到提推尼，很大一片。如果你要去看地图的话，那是相当大一片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区，而那个时候大逼迫开始了，罗马帝国已经发动了对这个整个区域的逼迫，所以彼得在这封书信里面多次提到苦难。他说第四章里面就有这样的话啊，他说有火样的试炼临到你们的时候，不要以为稀奇，仿佛是遇到非常的事情，但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在受苦。盼望和苦难分不开，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是盼望中的教会生活。在次序上呢，我想做一点调整，就是先从中间的一节开始，第七节，这是一节金句，很多人可能都会背，很多人也会用，祷告的时候彼此劝勉的时候都会用这一节经文，就是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很好的一句有安慰的话，一句有指导性的话。但是呢，很多人单单看京剧的啊，往往在实用的时候会错用这句话的。我就不是一次两次，很多次听到有一些的妈妈们跟我说，我们家的孩子我真的是管不了了，我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所以我把他交给神了，我不再为他忧虑，以后上帝管我不管了。上帝管我不管了，他完全没责任了。这不是这节经文给我们的教导。也有些人跟我说，我们教会里面现在很乱很乱，很多很多事情都出现，我现在我也不想管了，交给神了，所以我退出去了。其实你看彼得前书的时候，就会发现第五章这句话放在第七节，但是通常我们说看圣经不能断章取义，你不能把圣经的一节经文一句话从它的背景里面抽出来的，你要去看经文的脉络。脉络这个词哈，有一点在神学上比较专用语言了。什么是经文的脉络呢？讲白了就是上文下理，你要看上下文，看整个的背景，那你就知道这句话它是怎么来应用的。彼得在这里确实告诉我们说要把忧虑交出来，但是不是把责任交出来，要把忧虑卸给神，不是说我把责任把使命一下全部都卸掉。相反，你从前面往后面看，你会看到神要人更加的尽心竭力，因为神顾念我们。顾念我们就是说他没有离开，在你现在的环境里面，在你遭受苦难、遭受患难、遭受许多的挑战，甚至是遭受仇敌直接的攻击的时候，他没有离开。上帝没有任凭我们去面对难处而不管，他一直在掌权，这就是圣经宣告的他顾念你们。所以我们的交出来，把忧虑卸给神，是靠主不忧虑，而不是说从此就不管了。那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整段的经文。我们回到第一节，彼得前书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彼得是语重心长的对教会领袖说了一番话。他说，我是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人。彼得说，我是一个什么人？我是做长老的。做长老就是做带领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我也是基督受苦的一个见证人，我看到基督在受苦前后是怎么样的榜样，我也知道我将来要同享后来什么显现的荣耀。现在我劝你们这些跟我一样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来照管他们。他的意思就是在患难逼迫的时候，当这一切火样的试炼临到的时候，不要离开群羊而逃走，不要放弃自己的责任，要牧养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并且后面这句话很重要的，按照神旨意来照管他们。我们中文这个照管啊，是比较又让人误解的一个字眼。因为讲到照管啊，我不知道你们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很多人以为说牧者在教会中的照管就像幼儿园的阿姨照顾小朋友一样，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画面？小朋友要哭了赶快去哄，小朋友摔倒了赶快去抱，小朋友有需要赶快喂颗糖。有人以为这个就叫牧养，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牧养他们。换句话说，就是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失了信心，让他们不要走错路， 让他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去生活，这个才叫牧养。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次的夏令会，请的是李定武牧师来做我们夏令会的讲员，待的时间久一点，弟兄姐妹一定还记得。那次李牧师啊，讲一句话讲得很精彩，他说，传道人也好，教会领袖也好，在教会里的角色是什么呢？不是去做运动员，而是要做教练员。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做牧养，你不是所有一切你都包了。有人说那个牧师很忙很忙，一天到晚忙得后脚跟不打前脑勺了，都已经到那种地步了，真好。其实并不见得是好，要去照管神的群羊。这个照管，我把 NIV 英文翻译放在这里让大家看得到，这是做对照的。英文的翻译是 serving as overseers， overseer 就是你要看着所有的人，不是你自己忙得一团乱。 oversee 这个词如果在这里英文圣经里边，我们看对应中文的另外一处翻译呢，翻成监督。甚至有一个职分就是监督，提多书里边说做监督的要如何如何，那里的英文的翻译就是 overseer。 所以你就知道教会领袖的职责是什么，应该怎么才是一个好的带领者。那除了有这样的职责，要是群羊不迷路，那牧者当然自己要走在正路上，不但需要有一个纯真的信仰，还要有活泼健康的生命。接下去彼得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连着三句话，这个都是对照啊，勉强、甘心、贪财、乐意、侠志、榜样。我有的时候在和一些神学生谈到另外一个题目，有时候也教这样的课啊，就是教会的领导和管理的问题，就谈到什么样的人才是神所要的教会领袖，那个叫做 church leadership。 当然很多年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发现有一些老人家们他们不太喜欢领袖这个词啊，过去一些老人家就跟我说千万不能讲领袖，领袖是一个世俗的词，国家才是领袖，教会哪来领袖呢？教会都是仆人。但后来我仔细去看圣经，就发现这个词真的是出于圣经的词，只不过我们中文的翻译呢，翻的没有用领袖这个词就是了。我们中文用什么样的翻译呢？中文翻成那引导你们的，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那引导你们的人。什么叫引导你们的人呢？就是他走在前面带着人走，那叫引导嘛，不是指着让你去走。甚至在圣经的语言里面把领袖也称为牧人。牧人跟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概念也有不同的，中国人牧人特别是放羊，对不对？我们就会想起那个歌，什么我赶着羊群上山坡，我是赶羊的，羊在前面的，我在后面赶的。但是你去中东地区，你就会看到他们的牧人是走在羊前面，所以耶稣就用了这样的画面，我放出自己的羊来，我就在前头走，我的羊就跟着我，这个是领袖。其实在英文的词汇里面，你如果再加一个后缀把它变成名词 lead， 就变成 leader， leader 不就是领袖吗？那领袖是什么人呢？关键的就是领袖是带领者。有的时候有其他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啊，叫教会领袖跟我抱怨说，我在教会讲话 没分量，人家不听。那我给他挑战就是，如果你要带人走的时候，如果没有人跟你，你就不是领袖，你本质上就不是领袖。领袖就是你是 leader， 然后要有 follower， 要有跟你的，你才是一个领袖。那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人跟呢？有人说，哎呀，我没被安利，我要是安利为牧师有个头衔他们就跟了，其实根本不是。你就是安利主教也不见得有人能跟你，关键的是你是不是做榜样的。这个榜样就是彼得前书这里所说的，你是甘心服侍的人，你是甘心奉献自己的人，你不是为了贪财，而且你又不要是管人家的一个人，而是你凡事做榜样。这样的领袖是令人佩服的，是让人可以去跟随的。所以圣经里边对这样领袖的应许是，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赏赐者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个教会是不是健康，一个教会是不是复兴，其实关键就在乎领袖。这种复兴不是表面的热闹，不是人多就好，这种复兴是里面的。领袖不勉强不贪财，带出来的人也是不勉强不贪财，甘心服侍愿意奉献的人。大家都知道，我和师母前面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在亚洲，我们也在中国，在中国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一个多月里面，我们去了南方，我们去了北方，我们去了不少的城市，也遇到了不少的弟兄姐妹，其中有我们教会一些同工认识的人。这个认识吗？可能有人认识。曾经在我们教会有一个神学生叫周珊珊，在西区的青年团契里面，我们教会资助过他，他在维珍读书的时候，这个是他的妈妈。那他的爸爸在哪里？他的爸爸在监狱里，已经关了差不多快两年了。那我们这次和他的妈妈在一起有一些的沟通。中国的家庭教会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已经有一两年了，越来越多的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压力、打击。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都碰到相同的情况。我们在北京的时候，直接就听到有些教会刚刚被取缔，所谓取缔不是真的被取缔了，而是官方宣告取缔了。确实会有一些人害怕，会有一些人走掉。在其他的地方这样的事情都在发生。就说这位周牧师，他被抓起来的罪名是什么呢？是诈骗。中国现在对家庭教会的打击就是几个罪名，从最重的到一般轻一点的。那最重的是什么呢？就是颠覆国家政权，像王一牧师那个是最重的。其次的就是经济案，那就是诈骗，或者呢叫非法经营，那这种都可以算是经济犯罪。但是呢，抓起来以后没有受害者，他是要人去控告啊，你骗了我的钱，这才叫诈骗，对不对？但是没有受害者。弟兄姐妹说，我们都是自愿奉献，是给上帝的，不是给牧师的。所以很长时间一直拖在那里，一直都没有办法判下来。当然现在中国国内呢，有一个非常棒的基督徒的律师团队，在全国各地帮助那些受迫害的基督徒领袖和他们的家人，做得真的很棒。我们了解一些细节以后，很佩服这些律师们，因为他们也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在做这一切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牧师在里面压力大不大？很大，因为中国的司法系统的运作根本不是法治的，它是很乱的，用各种方式给你施加压力。师母在外面压力大不大？更大，因为他面对的还不仅仅是政府的压力、担心，还包括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与之而来的混乱。真是，师母跟我们说，事情一出，教会里面一个一个原形毕露，这是真的。确实，我们也觉得逼迫临到以后，真的就是大浪淘沙，是金是沙，慢慢就显出来了。有些人摇身一变，变得你都不认识他了。所以顶了很大的压力，会不会失去信心、盼望？你看这个照片，你就看到了这个样子，是不是很沮丧的样子？是不是一种苦大仇深，只是来诉苦的样子？没有，相反的，他告诉我们，我们教会更加复兴了。更加复兴是什么？是有年轻人起来了。他告诉我说，现在年轻的一代，90后的、00后的，很多年轻人，年轻的大学生，年轻的职场工作者，他们进入教会开始来服侍。为什么会这样？榜样，上一代的传道人做了榜样，牧师做了榜样，长老做了榜样，师母做了榜样。年轻人从他们的身上看到的不是一个品格的高尚，而是从他们身上看到上帝的真实，所以他们愿意服侍。有时候那个场面是蛮让人有点害怕的，你去聚会，他们线下聚会，公安知道以后，他们就去两个警察站在门口查身份证，你还要不要进去？你们要不要拿身份证给他看完以后继续崇拜？是一个选择，但是很多年轻人他们愿意冒着危险，因为他知道我在做什么。不是说到这教会里面求点好处而已，他们知道他们是在服侍，所以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没什么可贪的，而是因为乐意。不是要挟制人，而是要来做榜样。再给你们看一张照片，这里边这一位年长的女士，可能我们教会里面有些人看了有点熟悉，比较老一点，10年下的一位，还记得吧？在美国奥林匹亚这个地方，这是底师母。底牧师那次是我们的讲员，底师母那一次还带了我们最后一场的聚会。这次我们去看了他，而且这次呢，我们他是在南京哈，我们这次见底师母的时候，也见了约瑟他们原来那个活水教会的一批的弟兄姐妹。其实底师母，他是有美国的身份的，但是他一再，他希望做的就是把美国的身份去掉，换回中国的身份，以至于可以更好的在中国服侍中国的弟兄姐妹。他年纪已经挺大了，75岁往上是肯定的，我没有问过他的年龄。而且身体不好，在见我们之前，他是带当疱疹，还在痛着呢，然后他的眼睛有眼底的水肿，看东西比较模糊，身体已经很弱。可是呢，在一个礼拜，他要讲好多次的道，跑好多的地方，帮助好多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榜样之下，我们看到在南京一批弟兄姐妹的心智，我看到他们的服侍的那一种的热情，让我们里面很感动的。所以有时候说，你为什么在国内跑来跑去啊？当然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只是去见一些弟兄姐妹而已。可是总会碰到一些让我们自己被激励的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人。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为什么在如此的打压之下还一再的复兴复兴复兴，是因为有一批做领袖他们是榜样。再有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提到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顺服。你们做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提到在教会里面除了做榜样，还要学习谦卑顺服。这个谦卑顺服首先是说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年长年幼不一定是完全生理年龄的，有的时候也跟我们在主里的时长有关系。所以保罗提到那些比我先在基督里的人，他非常尊重的。谦卑是我们常常会选择要讲的一个词。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要谦卑，因为神是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你会看到谦卑的特点不是我口头来表白喊喊口号而已，而是学习顺服。顺服就是我本来不愿意这样的，但是我的改变主意是因为我要顺服。在教会历史也好，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好，我们看到凡是被神使用的人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一定是一个学过顺从的人，学过顺服的功课的人。看到画哈，这张画挺特别的，我相信很多人没有看过这张画。这画里有两个人，一个呢坐在那里，那个表情好像一下镇住了，一个呢站在那里指着下面这个人，也指着上面，上面是谁？上面上帝在那里说一些很严厉的话。那这两个人是谁呢？坐的这个人叫做约翰加尔文，都听过哈，非常了不起的改革时期的领袖神学家。今天他给宗教会带来的遗产祝福依然还是那么宝贵，那怎么会有一个人训他？其实这幅画所反映的一件事情呢，是发生在1536年，地点在日内瓦。背景是什么呢？其实你别看这里加尔文长的胡子啊，实际上他那个时候还挺年轻的。他最早呢是在法国得了博士学位以后，然后读到一些改革者的文件写的一些书信之后，他被震到了，他决定要像马丁路德他们这些人所说的，真的去认识神。不是照着天主教里面那些繁文缛节啊，那些表面的那些东西。结果呢，他真的感受到上帝的真实之后，他就加入到改教的这个行列里面。当然一开始规模不是很大，帮助一些人。结果没想到呢，哎，到被法国政府来通缉了。因为法国是个天主教的国家，他们容不得这样一股的势力在法国境内兴起。那加尔文呢只好逃亡，离开大学开始逃亡。逃亡途中呢，他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一气呵成，他把这封信呢寄给了法兰西的国王，希望这个国王呢能了解一下他为什么做这样的改革，就有点护教的意思。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法兰西国王倒是看了以后根本不当回事，这封信倒是传出去了，让更多的人看到。但这一下子呢，加尔文名气就出来了。那后来这封信呢，就慢慢的几版之后成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要义》。那这次呢，这个加尔文一路逃亡，就到了瑞士， 日内瓦。他其实在日内瓦只打算住一个晚上，第二天继续赶路。结果站着的这个人听说了，这个人叫什么呢？这个人名字叫做法忍勒，他是同样一位改革者。那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在日内瓦。当他开始改革以后呢，慢慢的也出现成效。日内瓦里面有一批人支持了法忍勒，甚至呢议会也站在他一边了，所以他觉得好，这下子开始出现规模了。但是呢，法尔德是一个很可贵的人，就是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可以开个头，但是后面要应对很复杂的环境，他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人选，所以他一直也在祷告。这下听说加尔文来了，他特别高兴，他觉得神把这个年轻人派到我边上来了。加尔文比他小十几岁呢，哎，结果呢，他就当天跑到加尔文住宿的酒店里面去找他，其实这个小旅馆啊。找他以后呢，他就劝加尔文：“你不要走了，你留下来，留在日内瓦，和我一同来开拓这里的改教。”结果没想到加尔文一口拒绝，两个理由：第一个呢，我太年轻了，担不起如此重担，当然这是个推辞；第二个呢，他说，你看我一路逃到这里，身心俱疲，我需要休息，所以呢，找个地方先让我歇一歇。就没想到，加文一再推辞之后，这个法尔勒就坐不住了，直接站起来，指着鼻子就开始咒诅我。他说什么？他说：“我奉耶和华神的名告诉你，如果你今天不能留在日内瓦的话，咒诅会一生伴随你，你到哪里你都不得安身啊！”要是今天的我们听到这番话怎么样？甩腿就跑了，是不是？但是家人没有。我给大家读一段家人自己写的话，你就知道当时他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家人这样说：“法尔勒千方百计的要挽留我。”法尔勒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传福音的人，他知道我会动身前往他地，以便从事我特别喜欢的学术研究。他看到他用请求的方法无法挽留我，看到我在这样的紧急需要下仍然利益他往，看到我拒绝在日内瓦提供的帮助，他就发出咒诅，说他是为了神的喜悦才咒诅我，说我不该偷安去法国潜心研究。他的话语令我震撼，令我畏惧，我于是把原定的行程搁置了。家人留下来了，这个叫顺服谦卑。虽然今天你会觉得好像很极端哈，但是结果你看到是什么？加尔文到了日内瓦之后，虽然后面也有过一些波折啊，他曾经和法尔勒留在这里开始了改革，但是不到两年竟然被双双赶出去。可是呢，又过了两年，日内瓦的议会市民跟当地的领袖发现他们怎么了，我们这儿情况还不如他们在，又把他们请回来。那最终加尔文呢，后半生就在日内瓦度过了，神用着他在那里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错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敬畏神的人是怎么样做决定的，顺服。所以圣经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身高。自卑啊，自卑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意思啊，自卑的意思是 humble yourself， 你们自己谦卑下来。当你真的谦卑的时候，神要让你们身高。加尔文的例子就是这样。好，我们再看第七节后面的部分。在这里呢， 彼得给了一个画面感特别强的描述，他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肯吞吃的人。是不是画面感很强啊？你看到有头狮子在那哈哈吼叫奔跑。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沙漠上或者丛林里面，那个狮子一叫，很多小动物马上被吓跑了，是不是吓得跑不动了。比如说魔鬼就做这样的事情，他要吞吃一个人之前，他先吼叫，他先吓唬你。所以这种恐慌会让人倒在恐吓之中，这就是魔鬼的手段。魔鬼会用苦难来恐吓你，用其他的试探来恐吓你，他的目的就是让你成为被吞吃的人，成为他玩弄的一个奴隶。所以比如说你要谨守还要警醒，英文的翻译是 be self-control。 有时候我们现在翻成自律啊，那圣经的时代这个词翻成是节制，就是你要能够控制得住你自己，而且呢 alert 警醒，不要混乱，不要一下子六神无主，你要站住了，并且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这样经历苦难，也经历这样的苦难，不是你一个，很多人都一样。上帝要让人经过试炼，经过苦难，才成为精进。约伯就讲过这样的话嘛，他试炼我之后，我必成精进。而且经文有一个应许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他说神会让你们亲自被成全，亲自成全你们。成全这个词英文翻成 will himself restore you。Restore 可以是恢复，恢复什么？恢复你们原本的信心，恢复你们原有的爱心，恢复你们当有的服事。Make you strong, firm, and steadfast， 让你们更加坚固。这是神的应许。往往经历过一些苦难以后，信心变得更加的坚固。经历一些试炼之后，才会知道上帝真实的作为。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在讲道理的，不是仅仅有一些神学知识而已，是要去经历上帝的真实的。而这种真实往往就是在患难，在苦难临到的时候，你才可以感受得到。我跟师母七月份出发之前，我已经忘了在这儿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正好我也有一门网课结束，结束以后呢，有些学生他们就开始交作业了。有一天我就收到一个学生给我的邮件，他跟我说，老师，我家里有些突发状况，可不可以延迟我的作业？然后我马上就还很直觉意识到他面临的事情不简单，我就追问了，我说我是一个在教会里面牧会很多年的人，那对这方面我好像特别敏感，我觉得你这样跟我说是因为一定出了不一般的事情，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会为你祷告。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个姐妹呢，我虽然是线上教学，我们也有机会见面啊，我们教的这个学校往往短期课程的时候我们可以见到面，去年我们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见的面，当时整个学校的学生都在，我还专门跟他聊过一下。他那时候跟我说我要结婚了， 祝贺啊！那这个事情呢，差不多也就是一年左右。这次他告诉我说，他说两天之前，我的老公被查出低分化腺胃癌，医生说这个胃里损伤的面积已经非常大。我也不是医生啊，我是看到这个词我也觉得这是什么玩意，我得查一下，然后就打开 ChatGPT 去查，查了以后哇，我也吃一惊，什么叫低分化的癌症啊？低分化就是那个肿瘤极其不规则，你有点这方面知识你就知道，那个癌细胞越不规则越毒，对不对？扩散的越快，而且它是腺瘤，腺瘤是什么腺呢？就是我们讲的甲状腺啊这一类的人体的腺体，会随着血液转移的，基本上是大面积的。而且他跟我讲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其实倒是早就知道的，他说下个礼拜是我的预产期，我们的宝宝要出生了。哇，两件事情连到一起，所以他提出可不可以我晚一点交作业。当然无论是我也好是学校也好，就给了他一个晚交作业的一个决定。那后来我跟他的邮件就一直没有断，因为我也知道他的情况，确实在为他祷告，然后也跟他做一些正面的分享，包括我们家里边我跟师母怎么样面对疾病，我们的教会里边怎么样子在祷告的时候，有些人经过这样的试炼之后信心更加的坚固，他也非常的正面。后来孩子出生了，现在月子也已经满了，那我很感动的就是他不但很快就把那个丢下来的作业交回来了，你知道作业那是一篇论文的，你们读过神学的人就知道了，一篇论文不是随手一写就能写得出来的，要有很多的参考书去看的。而且接着后面的这个学期，九月份开学的这个学期，他仍然注册仍然上课，现在还在我教的这门课的班里面。给你们看张照片，这是他们一家三口，包括这个刚刚降生的孩子，老公戴着帽子，因为他已经接受了两期的化疗了。这件事情发生，按说对一个这样的小家庭来讲是晴天霹雳，对不对？但是你看看这张照片，你如果不知道他们的背景的话，你觉得哇太美了哈，郎才女貌，幸福家庭。是的，这个家庭有他的不一般的幸福，就是在这样的患难临到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彼此的鼓励，彼此的相顾，甚至在很多小事上面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作为基督徒做得非常出色。本来老公要赶快去检查，太太要生孩子，老公决定我的检查不着急，我要陪在太太旁边，他在这个时候最需要我。太太孩子一生下来赶快催着你去检查，你去看怎么样进行你的治疗，孩子我自己来带。不是彼此的指责，特别是他自己跟我说，他说当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我生病之后，来我们家里的人很多，他说很多人来了都想安慰我老公几句。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上海的一家家庭教会里面担任服侍的同工，教会弟兄姐妹来可能以为说这个家完了崩溃了，我们来安慰安慰他们吧，结果看的人反而被安慰。他们有些人好心资助给他们一些钱，但他们都拿去奉献了。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我跟他交往的邮件 但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带这样的学生，并不是因为他们聪明，也并不是说教这样的课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好处啊。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也问我说啊，这边的神学院可以教得好好的，这边你有很多机会也可以在这里服侍，为什么跑到中国，跑到亚洲啊？经济上也没有什么好处，人又累得要命，师父跟着我身体又不好，为什么？其实我是觉得这是很值得的，因为有这样的一批学生，给他们一些支持，给他们一些帮助，给他们做一些装备，值得，因为他们影响更多的人，正面的影响。我跟你们分享一篇，这个姐妹她的邮件里面跟我讲到的事情。我刚才说了，她现在还在上我的课。这份邮件里面她这样说，9月16号的课程里面，老师你提了一个问题，信心在什么环境中才能体现出来。有同学说是在逼迫的环境，那些逼迫临到的关键时刻确实很考验人，就像彼得三次不认主时面临的那个环境，反正很多人都会选择自保。然而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很多的是，当祷告未能按照我们个人的心愿那样成就的情况。他就想到另外一个，我祷告神没有听，然后我是不是还有信心。他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热心服侍多年的同工，40多岁，一直很期待婚姻，去年交了一个男朋友，今年正在计划筹备婚礼的时候突然患病。他的病情恶化了很迅速，从到医院接受检查开始仅仅3天时间，医生还来不及给出具体诊断，就严重到被送去急救了。弟兄姐妹在 ICU 外面急切的祷告，但是很可惜祷告没有成就。我们再次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教会的弟兄姐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有人软弱，有人质疑神的慈爱，有人离开。他接着这样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更亲近的人身上呢？如果那祷告的是对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呢？能否有急或不然仍然信靠神的信心？我不敢确定我的信心有多大，所以我需要常常在主里面回想神的慈爱，他如何给我新的生命，他如何恩待过我。稍微分享一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家庭妻子先生他们的信心是什么样。确实没有苦难反映不出来什么是信心。虽然我们不知道后面他们会经历到什么，但是我跟他的交流，我也确信当人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作为，不一定照着我们所求的，但是上帝会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会让你们被成全，这是神的应许。今天在国内为什么教会复兴，我想有这一点点点点的分享大家都可以知道了，因为有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在领袖的身上，上帝的作为在这批年轻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不管后面中国大陆政局如何，对教会的态度如何，我相信 教会会兴旺的，因为信心就像被火炼过不能朽坏的金子一样，在这些弟兄姐妹的里面。用今天最后的经文作为结束，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就是让他掌权，照着他所行的去行，照着他所愿的去成就，不是照我们的意思。巴不得我们学会和主耶稣一样祷告，愿你的意志成全。这是谦卑，和主耶稣一样的谦卑。这是顺服，和耶稣一样的顺服。虽然我们身处此地，跟国内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同一位。巴不得借着今天神给我们的话，我们能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并且真实的去仰望依靠他，去面对任何的挑战，去面对我们肩负使命的挑战和我们该有的意向。我们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在你儿女们身上所期待的。我们盼望你成就你的奇妙作为和你一切的应许，我们知道你也盼望在我们的身上能够你所要看到的信心和依靠，并且向着你的全然顺服。巴不得这一切因着你的同在而成为现实。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